家人们平安，今天我们进入到第三周的医治之旅。我们要用两天时间来对付病医治、愤怒、怨恨与暴力。愤怒、怨恨与暴力，这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我们每天都能看见的现实。就在美国时间9月10日，一位极其优秀的年轻基督徒领袖查理·科克在犹他谷大学的公开活动中遭到枪杀。他年仅31岁，在他一生中坚定地捍卫真理与价值，却成为社会仇恨的牺牲品。这件事不只是社会治安的悲剧，而是我们属灵眼睛必须看见的警钟。当人们拒绝神的真理，暴力的灵就会掌权，仇恨就会寻找出口。这件事深深震撼我们，不仅因为一条年轻生命的消逝，更因为它清楚反映了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。当愤怒没有被处理，就会累积成怨恨，而怨恨最终会释放为暴力。这正是我们社会的缩影，仇敌不断在文化中煽动愤怒，滋养怨恨，最终把仇恨化为血腥的行动。2000年前，斯提凡因为见证真道而被石头打死，今天，查理·科克因为坚持信仰而倒在枪口下。世代不同，却同样证明了暴力的灵总是想要摧毁光明的声音。我们也追悼查理·科克，感谢他为真理所付的代价，同时我们也要被提醒，不要轻忽愤怒与怨恨的力量。若不在光中处理，他们将持续腐蚀人心，最终化为暴力，吞噬生命。愿这篇信息帮助我们，不仅在个人层面面对愤怒与怨恨，也在家族与社会层面一同起来，拒绝仇敌的谎言，选择走在和平之子的道路上。有家人觉得信息很长，很难祷告。不管是之前的各种情绪医治，或今天的愤怒、怨恨与暴力，这都不是在短时间形成的，所以也不会在一天或两天之内就完全解决。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过程。所以，如何用两天时间来进入今天的信息与祷告？第一天，第一遍，请完整的聆听与阅读当天的信息，让真理的种子先进到心里。不要急着马上有感觉，先容许自己被话语浸泡。第二遍，再一次回来，慢慢求圣灵光照，诚实面对自己，真正怕的是什么？被羞辱，被拒绝，被忽视，是否有假装没事了，跟着检视单来自我觉察。第二天，聚焦暴力与释放重点，看见暴力的链条，并断开它的权势。步骤一，承认自己是否有语言暴力、冷暴力或自我暴力的倾向。步骤二，代求家族，若家族有暴力、自残或流血的历史，为此悔改，奉主名宣告断开。步骤三，为社会氛围代求，拒绝被暴力文化同化，求神兴起他的子民成为反暴力的光，并祷告。开始信息之前，我们要来读两段经文。以弗所书4:26-27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雅各书1:20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 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将这两天的祷告交在你手中，求你让我们聆听的信息不只是知识，而是圣灵的光进入我们的心。第一遍，让真理的种子栽种在里面；第二遍，求你光照我们隐藏的愤怒与怨恨，使我们真实悔改。愿你的宝血断开暴力的灵，愿你的爱在我们里面动工，使这两天的祷告带来持久的果效与自由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也曾迷失在夜色深沉里，心像漂泊的船，找不到归处。世界的喧嚣，没有真正的安息，直到你的光照进我心底。我也曾跌倒在自己的选择里，爱得太用力却遍体鳞伤，是你不离不弃，伸出怜悯的手，让我重回那永恒的方向。我也曾迷失，但你从未离开，在我最软弱时，你紧紧拥抱我。我如今站立，是因你恩典覆盖，耶稣，我生命因你被重新改写。如今我明白，不是我找到了你，而是你千次呼唤我名。从黑暗到光明，是你引我走近，让我成为恩典中的坚强。我也曾迷失，但你从未离开，但你从未离开，如今我生命属于你荣耀之中。走过低谷与风暴，我更深地知道，你的爱是我不再漂泊的依靠。我也曾迷失，但你从未离开，
愤怒是最容易被看见的情绪，但却往往是最被误解的。 有人一生都在与怒气缠斗，不是压抑到窒息，就是爆发到撕裂关系。它像一团烈火，当它在心里被点燃，如果没有及时处理，就会烧毁关系、信任与爱。怨恨是怒火的余烬，不断在内心翻搅，长期发酵后的产物，看似平静，却像毒素在灵魂里慢慢扩散。暴力则是怒气与怨恨最极端的出口，当心灵失控，情绪会寻找一个破坏性的出口，对自己或对他人造成伤害。这三者就像彼此相扣的一条铁链，把灵魂困在黑暗里。今天我们要照亮这条链条，让真理一环一环地断开，让它的真光与平安来代替。认识与辨识。愤怒其实不是一种原始的情绪，而是刺激情绪。它的背后通常隐藏着受伤、羞辱、被忽略、不被尊重的经历，遭遇不公的经历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是单纯生气，而是心里在说，我觉得不被爱，我感到不公平，我不被信任，我不被。当人感到受伤，却无法表达时，愤怒会成为最直接的出口。愤怒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用来掩饰内里的脆弱。有人选择压抑，表面看似冷静，内里却像高压锅随时爆炸。有人选择及时喷发，借着怒吼、争吵，甚至摔东西来宣泄。圣经并没有禁止生气，但警告我们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这意味着，愤怒本身不是罪，但若长期不处理，就会成为仇敌的破口，变成仇敌的武器，让我们伤人伤己。魔鬼会借着我们没有解决的怒气，使我们落入控告与攻击的循环。怨恨是慢性愤怒，它不像火山爆发，而像阴燃的火炭，表面看似安静，却在心底持续燃烧。这种暗暗积存会成为心中的苦毒，不肯放过自己。长期的怨恨会带来身体症状，头痛、失眠、免疫力下降，也是许多人抑郁的根源之一。我们曾在《不饶恕和苦毒》那篇谈到希伯来书，警告我们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、怨恨这种毒根，若不拔除，会扩散，污染更多关系。然而最难对付的是暴力。暴力不是只有打人，凡以力量、权势或操控去伤害、恐吓、压制、贬损他人意志与尊严的行为或模式，皆属暴力。冲突也不等同暴力，冲突仍承认对方主体性与界限，暴力是否定对方主体性，借恐惧或羞辱取得控制。暴力不只是肢体攻击，它也可能是言语暴力、讥讽、羞辱、情感暴力、冷漠、忽视，甚至自我暴力、自残、自我贬低。暴力是无能者的爆发，当一个人无法用言语表达，或觉得自己被忽视、被踩踏时，就可能用暴力来证明存在感。它是一种权力的错误使用，目的是要让对方感受到自己想让对方感受的。暴力往往是代际传递，一个在暴力环境长大的人，极容易重演同样模式。如刚才说的，暴力有多种表现形式。首先是肢体暴力， 任何导致人的肉体受到造成明显伤害，甚或可能导致伤残死亡的。其次是语言暴力，从讽刺、辱骂、羞辱、诅咒到我们熟悉的网络暴力，用一句话语或文字就能够使人在心里留下长久的创伤。第三是情感暴力、冷暴力，用语言、态度或冷漠去贬低、忽视、羞辱或控制一个人，让他长期活在恐惧、自我价值被侵蚀的状态，接着又否认或轻视对方的感受，你反应太大了，你很无理取闹。操纵话语，让对方觉得都是自己的错，让对方的自尊与安全感逐渐被摧毁，心灵变得麻木、恐惧、依赖。这是一种最隐形却最摧毁人的一种暴力，这种暴力却也是曲普遍存在各种关系中的。施暴者因为生命根源以及生活习性问题而自觉或不自觉成为施暴者。第四是自我暴力，自残、自我咒诅、放纵成瘾，对自己灵魂和身体的破坏，往往出于深深的绝望。暴力是如何在里面形成与运作？内在机制、心理神经关系。刺激情绪机制，表面是怒气，底层常是无力感、羞耻、被忽视的不公平。怒气用来遮盖脆弱。神经生理，高压创伤体验使身体常驻警报态，杏仁核过敏、前额叶、抑制冲动、失衡、爆发的门槛变低。当内在安全感不足，会以控制换取安全，控制升级为威吓攻击，就进入暴力。演变链条可对照自我。受伤、羞耻、畏惧、无力与恐惧、愤怒、怨恨、反刍、记账、权力升级、威胁、羞辱、隔离、暴力、语言、情感、身体性、经济、属灵。暴力外显形态，语言暴力、辱骂、贬低、嘲讽、贴标签、咒诅。情感暴力、冷暴力、长期忽视、冷处理、沉默惩罚、撤回关爱。身体暴力、推拉、掐捏、摇晃、扔杂物、限制行动。性暴力越界、非自愿性接触、强迫、交换条件。经济暴力、扣留金钱、禁止工作、财务监禁。属灵暴力、挪用经文与属灵语汇压制、控罪、操控，例如你要顺服所以闭嘴。自我暴力、自残、自我贬义、成瘾性自伤，以痛苦惩罚自己或寻求麻痹。早期预警，爆发前一至十分钟的征兆，身体心跳飙升、下颚咬紧、拳头握紧、胸闷、视野缩窄、脸发热。思维全或无思考，你总是你从不，报复画面非黑即白。冲动，想摔东西，想逼对方就范，想离席封锁。能辨识到这些前驱征兆，就有空间把暴力停在心里而不进入行为。隐性模式容易被合理化，我是为你好事控制，以关心之名行剥夺之实。公众前的完美形象，相较私下的羞辱与恐吓。静默的权利，长期不语不回应，让对方在焦虑中沉浮。灵性包装， 用属灵秩序权柄掩饰权力滥用。受害和施暴的交替，许多人在不同关系里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，在强者面前被压，在弱者面前补偿性发泄，辨识这点才能真正锻炼。家族与属灵层面为何它会一代代重演？代际传递系统性机制，儿童以所见定义关系常态，暴力被内化为处理冲突的唯一语言。家族里常有施暴者、共谋者、替罪羊、拯救者等角色世代重演，上一代的羞耻与创伤未被哀悼与命名，下一代用暴力把痛抛给别人。家族气氛与沉默契约，家里有不成文规条，不能说，不能哭，不能求助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使暴力成为密室文化。羞耻经济主宰，靠羞辱维持秩序，孩子学会以羞辱管理他人。属灵根源与进出口，苦毒与含怒成为仇敌合法入口，长期不处理的怨恨让暴力的灵有权运作。血气与权力偶像，把力量面子当拯救之道，形成偶像崇拜，以能力取代依靠神。破碎的盟约，家族中的背叛、欺骗，血气流血未被悔改，承载暴力报复的灵性气候。暴力的灵不只存在于个人和家族，也会透过社会氛围成为一种环境污染。这种污染不是看不见的烟雾，而是一种集体的灵性空气，人若长期身处其中，很容易被感染和同化。暴力的灵与社会氛围，社会文化中的暴力氛围，媒体与娱乐，电视剧、电影、游戏常把暴力浪漫化、正常化，让人对打斗、谋杀、羞辱习以为常。校园与职场，霸凌、语言羞辱、权力压迫，形塑一种强者为王、弱者必须屈服的文化。社会运动与政治仇恨，煽动群体的对立，让人觉得敌人必须被消灭才有安全感。家庭结构破裂，贫穷、酗酒、成瘾，制造一种暴力是生存方式的社会氛围。仇敌的策略，制造氛围，正常化暴力，让人觉得这只是人性，于是放下警觉，默许暴力存在。集体的恐惧，营造若不先发制人就会被伤害的错觉，使人合理化攻击。仇恨的传染，透过群体压力、网络舆论、群众情绪，把个别的怒气放大成集体的仇恨。羞耻文化，在一些社会里，羞辱与贬低是维持秩序的方式，孩子从小耳濡目染。属灵的解读，属灵氛围可以被掌权者影响，城市、族群，甚至一整个世代都可能被暴力的灵笼罩。旧约里的尼尼微就是一个满了强暴的城，暴力不只是一个人的罪，而是整个城的灵性氛围。为何需要辨识这层？若只看见我生气了，却不看见社会正在喂养暴力，就会一直陷入循环。当一个人活在这氛围中，不知不觉就接受了谎言，拳头比真理有用，大声一点就能赢。 弱者只有被踩的命。暴力的灵确实不止个人化，它也能变成一种社会空气。仇敌喜欢透过媒体、文化、群体氛围来麻醉人心，让人把暴力视为理所当然。这就是为什么信徒需要分辨空气，抵挡氛围，不被环境污染同化，而是成为反转氛围的光与盐。面对愤怒，火苗。愤怒是最容易被看见的情绪，却常被否认。有人说，我只是讲话大声，不代表生气。有人说，我没事，我不在乎，但身体却已经在紧绷，心里在翻滚。愤怒不是小事，它是一团火苗。如果今天不处理，它会在心里烧成野火。承认我在生气，诚实地对神与自己说出来。面对怨恨，愚尽。当愤怒没有被健康处理，就会沉淀成怨恨。怨恨是怒气的余烬，看似冷却，却在暗暗烧着。怨恨让人反复重播伤害的场景，一遍又一遍。怨恨让人心里记账，他欠我多少，他必须还。怨恨是一种毒素，它污染的不只是自己，也会污染关系。把隐藏的怨恨拉出来，承认我口里说没事，但心里还在咬牙。面对暴力，烈焰。当怨恨持续发酵，最终就会转化为暴力。暴力不只是在肢体上的殴打，它可能是语言暴力、辱骂、嘲讽、羞辱，情感暴力、冷漠、忽视、沉默、惩罚，自我暴力、自残、自我诅咒、割腕、撞墙。打自己往往不是想死，而是想让痛看得见，那是灵魂的呼救，我受不了了，但我无法说出来。暴力与自残的循环，有些人从外向暴力攻击他人，转成内向暴力攻击自己。这背后常有深层的羞耻与自我否定。家族的揭露。诚实承认，家族中是否有世代的暴力循环。打破沉默，不要再用这是家务事掩盖。代求悔改，在神面前为家族代求，求耶稣的宝血断开流血与恐吓的咒诅。社会氛围的揭露，命名社会正在输出的暴力文化、霸凌、媒体娱乐、政治仇恨，在灵里拒绝同化，不让自己被这股空气污染，承认这不是大家都这样的问题，而是一个灵性的污染，需要神的介入。愤怒是一团火苗，怨恨是火苗的余烬，暴力则是失控的烈焰。面对与揭露，就是在每一个阶段都停止否认，我不是只是脾气大，我是在生气。我不是没事，我心里有怨恨。我不是偶尔情绪化，我其实已经在用暴力。唯有把这一切带到光中，仇敌的谎言与权势才会失效。你可以自我检查，个人、家族属灵。个人检查，我是否常用贬低、嘲讽、贴标签让对方闭嘴？我是否会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伤人的话，而自己却浑然不觉？我是否常常有一种想挑战或胜过权威的冲动，觉得只有压过别人才有安全感？我是否对政治、 社会现象经常充满不满与愤怒，甚至在言语或心里不断咒骂。我是否常用冷漠、忽视或沉默来惩罚他人，却不认为这也是暴力？我是否曾经对自己怀有自我厌恶或自残的冲动，觉得让自己痛才算补偿？争执时我是否摔物、拍桌、堵门、逼近？我是否以你要顺服属灵遮盖压他人意志？爆发前我是否常出现身体紧绷、视野缩窄想报复？家族脉络，我是否在家族中看见过暴力的模式，打骂、羞辱、冷暴力，而自己也在复制？原生家庭是否以羞辱维持秩序，绰号当众贬损？家里是否有酒精、赌博、暴力、长期冷战史？是否存在家务事不能说的沉默文化？我是否在不同关系里重演父母的相处方式，即使我很讨厌？淋漓警血，我是否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，不强硬就会被欺负？我是否深信只有强硬与恐惧能保护我？我是否抗拒悔改与道歉，认为那是失去面子？我是否不愿把审判交给神，而执着于我要他付出代价？我是否经常以属灵语言包装控制，我只是遵行神的次序？这不是控告的清单，而是让你看见黑暗的痕迹，并把它带到光中。记得，当你能诚实对神说是的，我有这样的问题，医治就已经开始了。任意区块二至三体以上为是，就表示你与暴力模式有实质缠绕，需要在后续面对与揭露、医治与恢复中具体处理。从烈火到平安，愤怒的医治让火苗转化。愤怒不是单纯的罪，而是伤口的信号。把它带到神面前，当怒气浮上时，不是立刻压下，也不是立刻爆发，把审判交回给神，承认自己无法伸张真正的公义，对神说：主，我在生气，因为我觉得被羞辱、被忽视、被不公平对待，领受基督的赦免，并选择释放对人的苦毒。转换一个出口，把怒气转化为祷告、眼泪、书写，让情绪有出口，而不是转为攻击。求圣灵在爆发的怒气中给出转换点，让火焰不再烧毁，而是被神的爱熄灭。领受真理，学会区分易怒与罪怒。易怒是为真理燃烧，但最终仍需交托神的手。神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当我放下报复，把审判交给神，怒火才有机会熄灭。怨恨的医治，毒根拔除。怨恨像毒根，只有饶恕才能拔除。选择饶恕，饶恕不是说对方无罪，而是把审判权交回给神。这是一个意志的选择，不是感觉的自然反应。换掉录影带，每次心里重播伤害的画面，就对自己宣告，这件事我已经交给主，不再是我的重担。被爱取代，在饶恕中，我不是放弃自己，而是让神的爱来滋养原本的伤口。暴力的医治，暴力是一种灵性的捆绑，需要断开。承认与悔改，诚实承认自己使用过暴力，语言、冷漠、身体、 自我伤害，并在神面前悔改。断开灵的权势，奉耶稣的名切断暴力灵在自己与家族中的权势。领受新身份，我不是暴力的人，而是神所爱，被呼召成为和平之子的人。实际操练，用停下来、深呼吸、祷告、换句话取代冲动反应。这不是自我压制，而是圣灵在我里面的更新。家族医治，断开代际的诅咒。代求悔改，为家族中世世代代的暴力、羞辱、自残、流血罪悔改。宣告释放，奉耶稣的名切断这些咒诅，不再传到我与我的后代。建立新血脉，在基督里，我的家族要以爱、温柔、彼此尊重来延续，而不是暴力的循环。暴力与自残的灵，这背后常伴随死亡的灵、自我弃绝的灵。仇敌借此偷走神所赐的生命，让人看不见自己的价值。家族影响，若家族世代有人陷入暴力、自残、自毁习惯，这很可能是一种家族的诅咒或权势在运作。真理对照，耶稣在格拉森遇见被鬼附的人，他常用石头砍自己，这就是自残的灵。耶稣释放他，使他坐着，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。若家人正在自残或威胁自残，一定要先确保安全，陪伴，移除危险物品，必要时寻求医疗与紧急协助。属灵征战不能取代专业协助，两者要并行。社会氛围的医治，逆转文化。个人层面，守住心灵的界限，不容许暴力语言在心里落地，拒绝接受辱骂、贬低，提醒自己这不是神眼中的我。不跟随群体谩骂，当环境鼓吹攻击、霸凌、仇恨，我选择不参与、不传播。刻意喂养真理，每天用神的话语取代世界的声音，让心灵不被污染。家庭层面，建立安全文化的家，打破沉默契约，在家中承认并谈论暴力的存在，让孩子知道这不对。建立安全文化，用肯定、拥抱、对话取代打骂与冷暴力。代祷遮盖，为家人祷告，求主保护家庭不被社会的暴力氛围渗透。教会层面，成为社会的对照。真理的教导，讲台上不只讲脾气要好，而是揭露暴力灵的根源与谎言。医治的行动，为受害者预备安全的空间，为施暴者预备悔改与辅导的空间。群体的榜样，在分歧中选择和好而不是攻击，成为社会可见的见证。拒绝同化，当社会说强硬才有生存，我选择持守基督的话，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。带来影响，神呼召他的儿女不只是被环境保护，而是成为反转环境的见证。为城市代求，像耶利米为耶路撒冷哭泣一样，为城市中因暴力而破碎的生命呼求神的怜悯。活出自由，行动呼召。练习辨识，每当怒气浮现，停下来问自己，这背后是什么？是恐惧、羞耻、被拒绝。看见根源，就能选择不同的反应，选择新的出口，不再让怒气化为怨恨或暴力，而是化为祷告、眼泪、书写、 诚实的对话。日常宣告，每天宣告一次，我不是暴力的复制品，我是和平的器皿，让真理取代谎言。修复关系，主动为过去在愤怒中伤害的人道歉，重建信任，这是断开暴力链条最实际的方式。在家族中立约，在家中建立新的文化，用尊重与爱代替羞辱与恐吓，对孩子、配偶说，我们家不需要暴力。在社会中见证，在充满攻击的环境里，选择说造就人的话。当世界推崇以暴制暴，你要成为和平的反暴力文化人。个人层次的祷告。天父，我承认自己里面有愤怒与怨恨，有时候转化成言语、冷漠，甚至身体上的暴力。我承认，这些行为不仅伤害他人，也伤害了我自己，使我活在羞愧与后悔里。主耶稣，我把这些暴力的根源交给你，我的伤痛，我的恐惧，我的无力感。求你用十字架的宝血洁净我，使我不再被暴力的灵辖制。我宣告，我不需要靠威吓或控制来证明自己，我的身份在于你的爱与拣选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断开一切暴力在我生命中的权势，并宣告自己要成为和平的器皿。家族层次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也为我的家族站立悔改。若我的家族世世代代有人活在暴力、流血、恐吓、羞辱或冷暴力里，在我们家族中有暴力与自残的灵作工，仇敌试图偷走神所赐的生命与价值。今天我承认这些罪，并求你赦免。主耶稣，我站立在你的十字架下，奉你的名切断一切代际的暴力锁链，切断这一切家族性暴力与自残的权势。你的宝血胜过一切家族的咒诅，我宣告，我和我的后代不再承受暴力的灵，不再复制伤害的模式。耶稣已经为我们流血，我的家人不需要再流自己的血。死亡的灵、暴力的灵、自我弃绝的灵无权再辖制我的家族。我的家族要从恐吓与控制转向爱与温柔，从流血转向祝福。我们要进入基督的自由与医治，穿上新的身份，不再被破坏，而是被爱重建。奉耶稣的名，我宣告，我的家族要成为和平与和好的见证，进入基督的自由与医治，穿上新的身份，不再被破坏，而是被爱重建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社会层次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也看见这个世代、这个社会充满暴力的氛围。媒体、校园、家庭、政治常常被仇敌搅动，充满羞辱、对立与报复的言语。今天我奉你的名站立，拒绝这样的空气污染。求圣灵给我分辨的灵，不让我被仇恨的氛围同化。我要宣告，耶稣的十字架已经胜过一切暴力的权势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暴力文化，我属于你的国度、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主， 求你使用我成为反转氛围的人，在谩骂中说出安慰，在羞辱中释放接纳，在仇恨中活出爱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耶稣，我承认暴力不只是行为，而是一种灵的捆绑。今天，我奉你的名，拒绝再给仇敌立足之地。我选择饶恕那些曾以暴力伤害我的人，把审判交给你。我也为我的家族悔改，若世世代代有人落在暴力、流血、恐吓、羞辱的罪里，今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断开这一切代际的锁链。你的宝血比任何家族的罪更有能力，我宣告，我和我的后代要成为和平之子，而不是暴力的奴仆。圣灵，我也承认这世代、这社会的空气充满暴力与恐吓。求你赐我分辨的眼睛，不被仇敌制造的氛围污染。当周围充满谩骂、羞辱、报复时，让我持守你的话语，用爱、真理和温柔来回应。因为你的国不是凭拳头建立，而是凭公义、和平与圣灵中的喜乐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宣告，暴力的灵无权再辖制我与我的家族。一切家族性、社会性的暴力诅咒，因基督的十字架而断开。我要成为和平的器皿，在黑暗中点燃光明，在仇恨中释放爱。感谢你，主耶稣，你的宝血已经胜过仇敌，我要活在你的自由里，领受真正的温柔与刚强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来结束今天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